今天的嘉宾是 Eric，Eric 已经上过
一次
一次
上过一次。
，OK，反正上一期的播客我觉得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回头去听。然后这次呢，我们聊一个新的东西，就是你们马上要发一个新的游戏，听说。
对，
然后可以先简单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游戏。
对，这个游戏，其实还是延续了我们之前的那个基于原爆自动机的探索，只不过在里面借鉴那个 POW 的那个挖矿机制，设计了一套我们称之为 Virtual POW Mining 的这个博弈机制和那个经济模型。你可以认为就是把原爆自动机变成了类似比特币的哈希算法，然后用它来映射这个算力，然后用 NFT 当做那个矿机。那这里边的独创性就是你可以自由的组合这些3×3的 bit cell 来创造一个无限组合的一个 bit life 的那个游戏角色，同时它在经济模型里是个矿机，所以我觉得比较完美的复刻了整个物理比特币挖矿的过程，把它迁移到链上之后变成了一个无限的游戏，然后你有无限的策略组合，然后去进行多方的博弈，并且还引入了那个 paradigm 设计了那个VRGDA 可变速率渐进荷兰派的算法来对矿机进行自由的市场定价，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把比特大陆、算力网络、国家电网，还有那个 NFT 资产都融合到一块儿，然后变成了一个链上了无限的一个虚拟的一个 POW mining 的一个机制。我们希望能用这种方式，就是在 EVM 上启动，就是让大家重拾 POW 的荣光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在 POS 这条路上，对资本利用效率最大化已经走到极致了，但是其实对散户来说越来越难参与。
OK，我刚才你说这么一下，我听到几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说挖矿这种看起来非常现实世界的一个东西，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把它在链上重新实现一遍，就是说，
对，
我们玩家可以去自己研制矿机，
对，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挖出什么样的矿机是最好的，然后算力更快，然后更低，然后去挖矿，挖的是一种我不知道是。肯定不是比特币哈，对吧
对，是我们的 token。
？OK，可以可以，然后挖出一种 token，然后在这过程中你可以交易矿机，然后你可以买卖矿机。我需要提供矿场吗？应该不用矿场。
对，你问的这个问题很有趣，就这个游戏，它其实有非常多种的参与方角色，每个参与方角色它的策略和它的那个路径都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你能写程序，然后你其实可以去自己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程序，就只涉及前端，就半天我估计就能写好，你可以让这些3×3的矩阵的这些 bit cell 如何在9宫格内进行放置，来产生一个更高算力的一个组合。那个组合其实就是矿机的哈希值。那个哈希值是由那个原包自动机的那个逻辑在链上去驱动的。那这里边本质上它是一个跟计算量有关的试错的过程，就跟你在那个比特币物理矿机去算那个哈希值一样，它没有最优解，然后它甚至你也没有解析解，你需要不停的去用程序去跑去试，这个过程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POW 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留了一个合成工作台，然后你如果是人工，你也可以自己去拖动任意的511种 cell，放置在3×3的一个合成工作台里去拼接，但是你要想，这里边是有2的81次方的组合，所以这个是非人力所能及的，它大概可能跟地球上的原子数差不多，所以它肯定是一个需要程序去计算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也希望散户他可以去尝试去试两下，就像抽奖，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希望留给科学家去做。那对他的奖励就是，当你第一次找到了一个从没被发现过的新型矿机组合的时候，你可以以地板价铸造它，就相当于如果你是比特大陆的话，就新造出来这个矿机，你自己可以先上了，自己以低成本去买。 那对于散户来说，这个是不是就会不公平呢？也不会，因为首先它这个机制全部都在链上，所以你合成的这个矿机的配方，它是向全网公开的。就一旦你把这个矿机铸造出来，这个信息就对称了，就所有的其他人可以按照同样的配方无许可的去铸造跟你一模一样的矿机，也就是这个矿机不是你独占的。那这时候会出现第二个决策方，可能是 Bolt。类似 Frantech 里的 Bolt，你可以认为是 MEV 的机器人。那第一个你造船，你是地板价。那这时候如果有机器人开始想抢先交易 Front Running，它是有可能会在你之前去批量铸造这些那个新型号的矿机。那它铸造这个过程受那个 VRGD 定价了荷兰派的影响，这个矿机的价格就会如果 FOMO 的话就会指数上升。如果你铸造速度太快了。那也就是说，即使你是发明者，你的收益可能会被别人给抢占你的胜利果实，啊，这是第二种决策方，他就参与进来。那这个 MEV 机器人呢，它也不是有垄断效应的，因为它铸造了，比如说若干个之后，这个价格太高了，你会发现这个挖矿的 ROI 会急剧下降，那它就没法再继续去铸造了，它就停止，FOMO 这个型号的矿机，它可能要等待矿工去铸造新型号的矿机再来参与。那这时候，它进行了这个类似 MEV 攻击的这个过程，会快速的对新型的矿机进行市场定价，就是它会快速达到一个市场的它认为的一个平衡态。那这时候散户呢，那他其实就可以，也可以无许可的铸造这个新型的矿机，只不过。它的价格可能会比刚造出来那个地板价会高一些，然后散户就变成了相当于比特大陆开始推向市场，然后第一批的经销商已经定价了，那这时候散户就可以以一个市场公允的价格参与去购买矿机，那你资金量大，你实际上还是能获得一个长周期的相对比较理想的收益。所以这三部分是在矿机铸造环节，一级发行环节你就会发现。它存在三方的博弈，就有没有一方能完全垄断这个市场。那如果你再考虑这个矿机，它是 NFT，它像那个随意可以转手的资产，那相当于你把比特大陆每年它可能发几十款物理矿机，但是在这里边，你作为一个科学家，你可能1分钟就能研发上百款的矿机，所以它的这个矿机的进化迭代速度。跟市场的博弈会指数级的，相当于对现实的挖矿过程的加速。这个就是多种决策方他参与的形式会不一样。那后面当然还有其他的这种玩游戏的一些参与方等等，这个就更多了。就我就举个例子，就是它会比较好玩，不同人会有不同自己的这个生存逻辑吧。
明白，我之前听应该是喵叔他给我提过一个事情，他说他就 POW 就像一个，就是一个复杂的池塘，那个池塘里面就什么角色都有，小鱼小虾、篱笆、浮游生物、植物什么都有。然后他觉得 POS 的话，相对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干净的水族缸，就是里面没有什么，就水，然后喂吃的鱼没了。就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我现在会觉得。你们这个游戏的角色里面，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参与方，然后他们互相之间可以循环吃的感觉，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然后虾又被篱笆吃了的感觉。
你说了这个是生态的那个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嘛？就我们都学生物了，那个食物链它是单向的。但是在这个里边，它其实不是一个单向的食物链，就是你不能说那个科学家去干掉了散户，或者说那个 MEV 又把科学家干掉了，不是，它有点像是一种生态平衡，有点像是某种，比如说，狼、羊和草，就是你三方就是大家各自其实是唇齿相依的。就你缺失了任何一方，就另外两方其实也没法生存，而且这里边其实还有更多的参与方。如果你再往下延伸的话，那有些用户他不是未来来挖矿了，他是想去玩游戏的。那我们第一期上了这个是一个，如果你类比公链的话，就是类比一个 POW 公链，第一期就是先把这个 POW 共识机制建立起来， 那上层我们其实自己可以做一些游戏，我们之前也做了那个类似 Pac-Man 的魔改版。那我们将来其实这个完全是开放的，就你用这个 NFT，它有一个基础的挖矿收益嘛，它本质上是个矿机在经济模型里。那你是否能把这个游戏角色映射成一个卡牌游戏里的一张卡，啊，映射成一个休闲游戏里的一个游戏角色，或者说像一些。比如说，能不能映射成类似 Lumiterra 这种游戏里，它合成工作台里的一种合成配方？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任意组合的。也就是说，有些玩家他可能无需参与挖矿，他就是买了一个角色，他也不知道这个角色它的算力如何，他就参与了后续的这个游戏的可玩性的探索，或者是游戏的打金。那这个其实我认为就是权力游戏无许可组合性的一个特质。就我们之前想的是去想的比较多的是用 mod 的形式，你定一个框架，然后大家基于这个框架去拓展。我们现在想做的更彻底一点，你可以认为它有点像是一个虚拟的公链，就是你做一条公链不一定真的去做用 Rollup 或者 Polygon 去搭一个技术意义上的公链，你可以把它抽象化。做一种某种链中链，就是你可以植入到任意的 Layer 2、Layer 3里，然后你用虚拟的这个 POW 机制来完成incentive，然后在之上去吸引你的开发者，吸引这个公链上的开发者参与去 build 你的这个生态。从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不知道算不算 TrailerDAO 的升级版，就 TrailerDAO 它是用 DeFi 挖矿来构建一个 DAO。那我们希望是用更底层的这个类似协议级的组合性，跟资产的这个博弈性，来构建一个更 solid 的，更像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抽象意义上的一个公链。它不一定是你要真的去建一个技术意义上的独立的链，因为现在明显链的供给是大于应用的需求的，所以这个是餐饮方的一个。生态多样性嘛，就是我觉得你刚才举那个例子挺有意思。就是我最近跑了好几个国家，从那个新加坡，然后泰国曼谷，马上去清迈，然后还要去越南。我觉得 POS 有点像新加坡，
我猜到了，是。
对吧？对吧？就非常的那个成体系，然后资本利用效率极致。然后整个城市非常的整洁有序，就大家都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它会往哪儿走。就像以太坊的几次升级，这个路线图已经绘就了。但是曼谷就是我在这儿天天走在街上，就是光街上都有四五种车，突突车、摩托车，乱七八糟的，很乱。但是你会感觉很有活力，每个人都能活下来。就是我感觉可能。POW 会更像曼谷，就是它更有这种，自下而上的这种无序当中孕育秩序的感觉。
是
对，
我在新加坡就感觉这个地方，新加坡是很难想象有贫民窟的。
对，但确实，它最早期都是贫民窟，但这几十年已经没有贫民窟了，至少你能住上祖屋，也是一种秩序。
是的，就是我感觉他们那个地方就是都看不到垃圾，你知道吗？就。
是的，
然后，一方面他们对于人的对秩序的管控是非常非常严的，什么不能在房间里面吃榴莲，酒店房间里面不能吃榴莲，
对，
它都非常细。然后你不能在自己房间里面裸体，因为这样的话被外面人看到是有伤，
风
是
化，
违法的。
哇塞，还违
对，
法。
然后但同时呢，他们的建国的要求里面说是我们非常尊重多元文化，就是说。在文化层面或者在种族层面是非常棒，他至少想达到这个效果，那实际上我觉得也达到了，所以我觉得对，然后类比下来，泰国因为可能是因为大，就我觉得可能大小也是一个原因，新加坡这是一个城市，然后泰国地大物博相比起来，然后对，然后他管的的确会少很多，然后对，就是哪怕是在曼谷一个城市里面，你能看到非常非常不一样，就非常不一样。每个城市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曼谷我真的觉得，好的地方、坏的地方真的区别太大。就你
是的，
总能看到很多犄角旮旯的地方，你有很多垃圾堆。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跟那个宗教信仰跟社会的这个共识有关。就是你看那个 新加坡它其实是我觉得有点像儒家文化这种治理的一个巅峰之作了吧。首先，它那个是个城市国家，所以它相对容易治理。然后日韩它虽然也是儒家文化圈，但是它的那个就更复杂嘛，就是你贫富差距啊这些更难治理。另外一个就是你看曼谷，它是首先是个佛教国家，所以它对这个宗教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信仰是深入到，我认为是所有泰国人的骨髓里的。就你每个小区门口都还要供一个那个佛龛，然后，所以这种佛教的这种信仰，我觉得就是底层的你的这个操作系统不一样，然后就映射成你的思维方式跟操作系统最终显性化呈现出来，就是这个城市的治理形式嘛。那曼谷，它显然你说，如果真的用新加坡那种方式来治理曼谷，我感觉要起民变的，就是你不可能去移植过来，就它有这个适合的这个土壤。所以如果类比过来，就是你看比特币一开始就是一颗种子，然后扔到了一颗乱世的一个土壤里，然后它就这么多年也没什么引导，就是它的那个造物者退隐江湖，然后就一直，就是不断的进化演化，像病毒一样不断的变异。但那个以太坊，就我其实有点想吐槽一下，就我隐约感觉，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次去丹佛，就前段时间去丹佛，就是明明是Ethereum Denver 对吧？但是它的核心那个主要的那个关注点，一个是比特币 Layer 2，一个是 AI，就跟以太坊都没啥关系。这个其实是让我觉得很多人挺失望的一个事儿，就是他的某种政治正确现在已经太那个形式化跟模式化了，就大家都那个 follow 某种既定的路线，然后好像你不按这个既定路线走，就是对项方来说你的风险太大了，你可能会得不到那个听证的认可啊，或者是一些以太坊基金会的认可。你都做不了一台 Layer 2，对吧？那你至少在比特币上，现在是个人都能做 Layer 2，只是你做了好坏之分。但你在以太坊上，你不认识以太坊基金会的人，你想做个以太坊 Layer 2，理论上是无许可，但实际上这个玻璃门是非常非常的厚的。
OK。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抑制它一个很大创新的一个事情。还有一点就是，以太坊现在所有的这个路径都有点像是自上而下既定设计好了，就几年几次升级，坎昆升级，什么上海升级，然后 OK，现在路修得越来越好了，高速路上那个高速路的规划也越来越，二层高速路修好了，然后现在再考虑三层，但是没车呀，然后散户也没法参与啊，然后就没听说哪个散户在以太坊上炒咪咪赚到钱的，那然后就更别说这些应用了。那个乏善可陈吧，就我是觉得以太坊现在，在我看来显然是陷入了某种短时间的困境，但是我倒不太担心它能走出这种困境，因为它的生态开发者实在是太强。就我们自己很多想法，其实也是在过去一年，就是等一下我们可以聊到，就过去一年我们其实从整个以太坊社区，尤其是这些全链开发者，收获了大量的启发、灵感、碰撞，然后自我的迭代，这个对我们帮助非常大。就如果没有这些其他的这些全球系开发团队，不会有 Cellular 那个新的这个游戏产品，这个是必然的。这个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些 inspiration，还有这些无私的建议跟帮助吧。这个是我非常收获非常大，但是就是因为这些社区的，就是蓬勃了这种发展跟自上而下的这种政治正确的治理结构，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不相容的。我觉得本质上它是不相容的，但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越来越走到这种方向。这个我是忍不住想吐槽一下，
明白。
虽然我也在 EM 生态在构建，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形必须改观，不然有可能以太坊会错过这轮牛市。
你刚刚吐槽以太坊，让我想起我吐槽北京就是这么吐槽
哈哈哈哈哈！
的。北京人很好，然后就是也很难有这么一个地方能聚集到这么多很好的人，但是
对，
管控太严了，大家都只能走。
用脚投票嘛，就是他可能有些去了 Solana，那 Base 是不错的。那但是我觉得 Solana 这轮周期的崛起，其实是民意的胜利嘛，就是大家用脚投票把一个濒死状态的一条公链拉回来。当然有他自身的战略的规划，这个我是非常佩服的。那反过来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记得是在去年年中的时候，那时候 Solana 还没有特别大的生态的起势，然后当时他们想在国内办活动嘛，然后他们基金会的人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FTX 刚倒的时候，就是千夫所指的时候，还有很多北美的开发者说 Solana 会是我最后一条，去进行开发的公链。就言下之意，如果 Solana 倒了，他就不在 Web3 搞了。我想以太坊你有这么说的人都不多，就是以太坊这些开发者能这么说的人都不多，就是他们其实大家还是像游牧民族一样，在各个 Layer 2那个逐草而居嘛，哪边草茂盛一点就去哪儿去迁移。以太坊不行了就迁到比特币 Layer 2，或者甚至是 Solana。但是你想 Solana 它的开发者能这么说，还不是一小群人，是它的主流的那个开发者，至少在去年都是在北美，今年当然肯定有很多亚太的开发者涌入，所以这个是让我很震惊的，就我当时就感觉到 Solana 它还能回来，因为它的这个民意的这个根基太强了，就是它的这个生命力是，你想在那个节点，你说这句话是要冒风险的，你在北美是会被定义为诈骗犯的。它不只是这种利益的选择，它是一种安全性的选择。但在那种情况下，就有很多人站出来。我是觉得这个生态太强了，那它的这种共识已经超出了技术层面的共识，超出了理想主义，就变成了现实的极致现实主义的交融的一种选择。这个我是很佩服的，就是 Solana 能把生态做到这种程度。然后又从今年的咪咪风潮、Deepin 就各种热点，它从不缺席。我觉得它现在已经是第一大那个 To C 的那个消费者公链嘛。这个我觉得以太坊 Layer 2，大家是要向 Solana 显然是要学习的，就是用户已经用脚投票。
OK，你刚才说到就是这一年多来，你从以太坊就是生态开发者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我其实对于这一年来你们做游戏过程中的转变也挺有兴趣的，讲一讲。就因为我看你们好几次有调整，然后有变化。
对，是的，就是，真正 Cellular 立项应该是在去年这时候吧，就是我第一次给你介绍，那时候还在香港那个去年的万象，就是确实这一年，对我们来说和对这个全流系这个现在还是一个小的细分赛道来说，变化非常大。我们在真正开始去对这个方向探索的时候，我们其实思考了原点就不是游戏，我们思考的原点是 NFT 的组合性，然后慢慢摸索。就是我下决心开始往这个方向做，其实是在以太坊那个波哥大，就是那年11、12月吧。然后我印象很深，就当年波哥大，因为我自己有一点玄学那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我喜欢去那个 DevCon 的时候，喜欢去人少的那个主题，冷清的主题，因为我对一级市场的这种，或者说对热点的这个共识，我是天然是想规避的。所以就从做项目的角度不应该规避啊，但是我从自己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我对一级市场共识是说警惕性的，所以当时我印象很深，Lattice 他是在地下室在那讲，那个游戏体验也没啥人关注，然后那是他第一次发布那个 MUD，然后他当时讲了一句话，就 Justin 他说那个 ERC20 跟 ERC721 也是某种 ECS 的架构，因为他当时主打的点就是做一个 ECS 架构的一个 framework，哎，我隐约听到这个我就联想到，说不定 MUD 能成。 但是它可能不是以游戏的这个脚手架或者说 framework 的形式成功，而是作为一种新的资产协议的方式成功。但现在还没达到，就回头过去一年来看，还没达到我们当时对这个 Lattice 的预期。但是这个就是 Lattice 对这个方向的指引性，我是非常感激的。就如果没有 Lattice，没有这个赛道，对吧？就没有大家。那时候是他第一次发布嘛，然后就那几次演讲其实非常经典，就是他们讲了那个从 Dark Forest 学到了什么，然后如何去设计那个 MAD，就是我现在觉得那个是可能再过一年回头看，那个是整个赛道的起点。OK，然后从我们自身来说，就是那个是我们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基于 MAD 或者说在全力游戏方向去 build。然后找到了那个原包自动机，或者找到了那个捍卫生命游戏这个起点。但是我们其实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在去年4月到7月份的时候，如何驾驭一个混沌系统，这个挑战非常之大。就是你会发现，我们早期那个产品就是培养那个生命体嘛，然后也当然也是试组合，然后培养生命体。但是我们能想到了，就是从 NFT 的视角，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动态可进化的 NFT。你能进入不同的进化树，然后最多的一个博弈就是进化树的稀有度的博弈，就是整个没有脱离 NFT 的范式，只是相当于把这个原包自动机作为了它稀有度定义了一个维度。这个是我们当时能想到的极限了，因为如何去驾驭一个混沌系统，这个挑战我们不是第一个遇到的人，就是我们甚至找到在21年的时候，有人尝试在以太坊上发一个抗威生命游戏的一个 NFT collection，我印象当中我忘了是 TrailDAO 还是谁的早期，他们也尝试过用原包自动机去做一些那个小游戏，甚至你会发现早期的 Starknet 生态也有人做，就是不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然后我们当时尝试了第一个进展，就是把这个组合性进行了拆分。就之前大家做原包自动机，就是给你一块画布，你任意去点，有点像 Small Brain 做那个 Draw 点 Tech，你任意去点，然后观察它去怎么演化，最多就是两个人轮流点。但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想过，这个对玩家来说它不可控，它没法预期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甚至它是不可学习的，然后结果也是一个完全的混沌态，所以它可能会变成极客的一个玩具，但是它没办法 go to market，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把它进行限制，就是把它拆成了那个3×3的最小单元，然后让你像组那个积木一样去在9宫格内。其实这个9宫格是有意模仿了那个我的世界，就是在无限制、无这个合成限制的情况下，你能不能造一个能无限增长的一个组合？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第一次突破，就是达成这个突破，其实都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从去年22年的11、12月到4月份，用了3、4个月时间，就是推出这个，我们其实否定了大概30、40种的方案，我们那时候每天要否一个方案出来，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也想过怎么去把这个做成画布一样的去对战，反正各种奇奇怪怪的方案，那个产品经理都快疯了，就是他就我出一个，他否一个。然后他出一个，我否一个，就是那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然后奠定了这个组合性框架之后，我们发现，在混沌当中找到了一点点秩序，但是你还是没法去让玩家留存。就是我们在早期做了几次的那个比赛，其实就是大家合成那个 life，然后在现实去比，看谁的生存周期长。但是我刚才讲了，它本质上是一个混沌的一个过程，所以它那个算力就不是算力曲线了，当时还没有算力曲线，就是那个活细胞数上上下下，就看上去像随机震荡，所以玩家还是挺困惑。然后我觉得第一次那个转折点是到了7月份，我去了那个 ECC 对吧？ECC Paris，然后我跟很多那个其他的就 Como 还有其他的那个开发者交流，我会发现，哇，大家想的都不一样。就我们上次录那个播客的时候，就是真的像克鲁格森林一样，就是，每个人都在混沌的去 去随机的去尝试，然后那个其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因为我发现我们不是孤勇者，不是独行者，然后也有很多那个开发者给我启发了一些新的思路吧，就比如说那个有人做了那个Taking Optimism，然后那时候刚认识那个 Guilty Gooser，然后他们我才发现哦，修行做出来了，然后我当时很喜欢。然后我当时最喜欢的游戏就是修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inspiration。然后那个我觉得是真正让我们开始觉得可以不用担心这个赛道它是否能存续下去。就我相信，即使它有起有伏，包括现在它也没有真正的热起来。这个 that's fine，但是我们一点就不担心。从去年7月份开始就不太担心这个事，然后就其实是受修行的启发，我们做了那个 Pac-Man。然后 Pac-Man 我们是想在修行这种确定性的，这种规则集的定义当中加入一些随机性，所以选择了 Pac-Man 这个游戏。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深入研究了 Pac-Man 的，几乎是把它的逐行去看了它的，源代码，然后去深入研究了它的整个规则的演进。然后我一度对 Pac-Man 非常的着迷。就是它也像那个原包自动机一样，就是简单规则产生了涌现式的玩法，而且它又是玩家可以有预期行为的，可以在预期的这种行为内去进行操作跟交互，就是我觉得这个非常让我的着迷，在那几个月，然后我们就做了那个 Pac-Man 也达到我们初步的预期吧。我们对 Pac-Man 的预期就是想向大家证明，哦，你合成出来这个从 cell 你造出来这个东西。你可以教会他如何思考，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 on-chain AI agent，它可以去 preset 这些规则去进行思考。当然有一些技术上的限制，我没办法把游戏进程全放在链上，我现在也觉得没有必要。那但是我们能做了技术层面能做了 GMod 的能做了都做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也达到我们的预期。然后期间那个 Lattice 邀请我们去他社区做一场那个 demo 演示，就我觉得我在你想在11、12月份的时候，我压根就不敢想象我们能去 Lattice 的社区去演示我们自己这个早期的产品。就我现在就那次演示，可能是我过去一年无论是 Pitch 投资人还是上那个。甚至在11月去那个 BN 那个上台去几百人去讲，我都没那次紧张，就那次是我唯一一次有点紧张的一个 demo 演示，我从来没有紧张过。所以我想说，就那个对我们很大一个鼓励吧，而且是 Lattice 主动来 pitch 我们，就是你知道 Lattice 是你是很难去 pitch 他的，但是他来 pitch 我们去做了那个 presentation，就那个就是7到10月份，当然这个期间。因为进了那个 BN 孵化器嘛，所以我们其实可能是在那个阶段唯一要直面广大用户的权力游戏，就是也很感谢 Outlier 给我们做了一条定制的 Roll-up，然后在10月份的时候有海量的那个交易冲进来，一度就是不是说链上没扛住，是我们服务器给搞挂了，就是那个图片那个加载都来不及扩容，所以。就当时其实还是很有挑战的，因为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状态，然后在那时候我们才，你直面了用户之后，你会发现理想跟现实有巨大的差距。我举个例子，就是你跟那个这些散户，你是根本没办法去讲 AW，我们从来没有去讲 AW 这个概念，然后我们甚至也弱化了权力游戏的这个概念。我们只是想带给他不一样的体验，那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当你把这些叙事层面的东西全砍掉，然后你还要去吸引 C 端玩家的注意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对项方来说挑战才刚刚开始。那他会说："我为什么要去玩你这个游戏？我这么多的 3A 的炼油，这么多高品质的那个可玩性。"极强的这些游戏，我的选择是过剩的，对吧？要打金收益有打金收益，然后要游戏体验有游戏体验，我为什么要来玩你这个？就是那段时间其实是我们的第二次蜕变嘛，或者说是一个 我们在那段时间开始就在重新思考《权力游戏》它的破局点在哪里。那个其实是一个理想跟现实冲突的过程，可能其他团队没有遇到，因为那时候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沉浸在这个小赛道被更多主流的机构关注的喜悦当中。就那时候陆续有很多研报发表嘛，我印象当中 Paradigm 呀，还有一些其他的 VC 都在发表这个赛道的研报，但是我们是每天被用户在拷打，就是一方面是技术上的挑战，另一方面就是他不断在问将来什么时候发币，然后这些积分将来有什么用之类的。所以那3个月，其实我们就在重新去思考《权力游戏》的破局点。我们隐约感觉，对我们自己来说，首先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不是做游戏的，我不是做游戏出身，我们的长板不在于此，我们的长板在于对 native 的这些 feature 的深刻的认知，然后对，因为我入行就在 CKB 做产品经理，我们对比特币，对 POW 是有，相对于其他人比较长时间的积淀吧，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去，产生新的破局点。我觉得现在再回头看，真正这个新游戏的孕育，其实是在11月的时候，在那个伊斯坦布尔，因为在伊斯坦布尔时候，我其实是带着困惑去的。我虽然走的时候也还是更困惑了。但是这个过程中，我接收到了很多信息，就比如说那个 Lattice 那几场会就不说了，那个我觉得是整个赛道的高光时刻。然后我那几天一直缠着 Will Robinson 在问他，就是桌游机制怎么能应用于权力游戏的设计，然后就是只要见面就逮着他就要问，我感觉最后他都要烦了，虽然也没给出我的答案吧，但是他给了我启发，就是告诉我那个 Board Game Geek 那个网站，我们对那个网站上排名前5000的桌游采用了哪些那个 game mechanism 进行了统计分析，然后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研报，但我估计牛市也没人爱看了，我们就给机构投资者看了看，大家反响挺不错的。实际上做那篇研报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一点光，就是才看见了那个一直困扰我的那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去拼可玩性，显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只能叙事驱动的方式了，就是你很难跟2.5游戏去抗衡，或者换句话说，SkyStrife 是否是权力游戏理想的范式？我觉得未必，就它完成度跟可玩性目前是最强的权力游戏，毫无疑问，但是它是否能引领一个像 XE Infinity 那样引领一个全新的 GameFi 赛道？我觉得肯定不是，很遗憾，肯定不是，因为它的很多那个 feature 的设计其实本质上是不适合全链上去做的，它更像是用那个 SkyStrife 打磨了 MUD，对吧？这个是它的初衷，这是我其实当面也跟 Lattice 提过这点。那，就是为什么从那篇机制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呢？就是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思考的点在于，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想去突破的点是如何基于资产设计无许可的博弈在全链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比特币就是第一个全链游戏，我一直都这么认为。那这句话说多了，你就开始想，为什么比特币它的这个生存周期会长于其他的这些，昙花一现的这些应用和范式，然后你去看比特币白皮书，你会发现，本质上它没有创造一个新东西，它是在进行一个基因重组，它的参考文献里把那些已有的东西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组起来，然后造就了一个像化学反应一样造出来的一个新东西，所以我们就对比特币又进行了深入了研究，然后最后一点突破，其实要感谢 Small Brain，就不是说他告诉我该怎么做，而是那个 Jordan Tech，我印象非常深，是11月那一天 Lattice 的线下会议，他线下办了一个类似 Meetup，然后有一个朋友，他手机拿着那个 Jordan Tech，他告诉我，他说，哎，你觉不觉得这里面不同颜色的这个那个填色框像股票一样，然后你可以 选择不同的这个看好了这个股票，然后像买土地一样去放置。哦，那一下子给了我最后一个闭环完成了，就是我一直在想我们那些 sell 怎么能让玩家以无许可的方式去组合，因为你一旦把那 sell 发售出去才能，就是你买了 sell 才能合成那个 life 的话，你一下子就限制了这个玩家的这个参与，所以我们在想能不能把这个 sell 变成某种底层的协议，任何人都无许可的去组合这些 sell 去。合成一个任意你想要的一个矿机，或者说一个 life，就那个是最后的一个闭环。然后我又去查了那个 Jor.tech，他用了定价体系，他用了那个 VRGDA 嘛，就我刚才提到了，因为他在 Twitter 上公布了他的那个 reference，然后我就去查了 Paradigm 那篇文章。应该说，最后我们的经济模型闭环是受了 Small Brain 的启发，然后他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定价体系的这个算法，以及这个无许可组合性的最后的这个闭环，然后让我们得以目前来看能比较完美的去映射了比特币的挖矿过程。所以我想说，最后一次那个转变应该是在伊斯坦布尔，但是丹佛，说实话，我是对以太坊是有点失望的，就是因为也有很多人没有来嘛，但是我觉得。在丹佛期间，我收获最大的还是在那个 COMO 组织那个 Hacker House，然后是在一个小车库里，然后一堆人就是没有任何的夸夸其谈，就是各种就是 show me the code，然后展示你的想法，就是那是我唯一觉得在丹佛，我觉得获得了启发了一个 meet up 吧，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几次转变基本上都是在几次以太坊了。重要的会议上，然后和这些海外的开发者去进行密集的交流的时候，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这个突破。所以，应该来说，我们去年是跟着以太坊的这些开发者进行了成长，但是这个转变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就是你要去把你很多之前已经很熟悉的这些路径给重新粉碎掉，然后再重构。那我最后找到就是 VRGDA 还有那个类似 Jor.tech 那个无许可组合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是很欣慰的，就相当于画了一个圈，从去年3、4月份开始去想去驾驭这个混沌系统，然后到最后找到了某种方式可以由混沌系统产生博弈，我还是挺高兴的，就说实话挺难的，因为你去 Steam 上，你也会看到很多独立开发者。他也尝试用原模自动机去做一些游戏，就这个领域的探索，我们不是第一个，包括在链上可能算是先行者，但也不是第一个。但是我认为，我们至少在驾驭混沌系统的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吧。对，这个就是过去一年的一些，就其实是挺曲折的一个过程。但总体上，我欣慰的就是我们还是沿着一条主线走了下来。就是没有一会儿换一个方式去做。
我听下来，我觉得我怎么说，感触很多，就有一种你们一群人在找这个路，然后其实互相之间能够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比如你刚才说，如果你不是看到同样有很多人跟你一样在摸索这个东西的话，也许你可能就放弃了，是不是？
是的，我可能就放弃了，我会觉得原模自动机这扯淡的事搞不了。
是的，那因为你们互相能看到彼此，大家都知道说哦，还有一些跟我一样的人，大家都在探索这个方向，那大家会。一方面互相能学到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就是说知道彼此在的话，会更有勇气走下去。就是你会觉得这个路肯定是能走下去的，因为如果我走下去，那总有一个人能走下去，我们这群人不会都死掉的感觉。
是啊，是啊，你看最近那个维塔利克发那篇文章，他说他最看好的 on-chain gaming 团队就是 Lattice 嘛。
对，是，挺有意思。我想想啊。我们今天聊的时候，其实你反复提到说比特币挖矿这个事情，就是或者比特币的设计，就是我其实没有，我对挖矿尤其不熟悉，就是我很好奇你在研究这个比特币的挖矿设计的时候，你到底发现什么，然后让你觉得这个机制设计非常的简单啊，优雅。
其实这个不难的，就是你会发现，从区块链，就从比特币以来， 长生命周期的这些应用，它的底层其实都是能用非常简单的数学语言去表达的。就比特币是一个典型，然后就是那个 Uniswap 也是一个典型，然后那个 Frontech 虽然昙花一现嘛，但它也是由数学去驱动的，就是因为你看，就是区块链的初衷是那个 Don't trust, verify，对吧？那这个底层的逻辑就是 In math we trust。我不是 trust 的微神，我不是 trust 的中本聪，我是相信数学，因为数学它会产生底层的这种信任嘛，因为宇宙的通用语言是数学。那比特币它的优雅之处在于，就是因为我觉得这轮周期的，就是 GameFi 的经济模型目前还没看到那个范式级的突破，就大家在做一些边际的探索的创新。然后对现有的这个模型进行修改，比如说像 XPad，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双代币模型，但是它用了社交引流的方式，然后极大的延长了这个游戏的生命周期。但是如果你想去启动一个相对长周期的一个项目的话，你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维持这个系统能让它稳健的持续的运行下去。我们现在看到了成功案例太少了，就是除了那个比特币，还有一些公链以外，就是看到了太少。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很多应用现在转型去做应用链，本质上是合理的，因为这既是市场对你的预期，然后也是就是那个项目方自身会觉得做一条链，然后它会比一个单体的应用，它的成功的概率更大，或者说它不容易被证伪吧。我说了通俗一点，对
是，
吧？那我们为什么想去一直去研究比特币？因为它其实虽然 POW 现在不是主流，我指的是 POW 作为公链的机制去挖矿不是主流，但是其实这种理念它已经无处不在了，因为 Proof of Work 它其实存在于任何的这些公链的生态当中，你说撸空投算不算 proof of work？也算嘛。那你各种那个交互的这种参与方式，它只要是用某种规则可以进行量化，那它都是广义上的那个 proof of work。但是为什么我们对比特币会特别在意呢？就是我其实就是在设计那个经济模型的时候，研究了很长时间那个矿池。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对于一个好的一个生意来说，它其实不应该是你需要实时的去跟玩家做对手牌。比如说，我认为像阿谢跟 Stepn 是非常成功的游戏，但他对这个游戏的运营能力和这个开发者团队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他需要你有非常强的控盘的能力。但是我更喜欢的，或者说我们能力所及的，更适合的应该是那些有自我调节能力的机制，就是它会有类似这种生命体的这种反馈循环体系。比如说，就拿比特币来说，我其实在19年写过一篇对它那个链上牛熊周期进行基于链上数据进行牛熊周期预测的文章。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比特币它用来分析它的那个数学模型，更接近一种生物学模型。就从它的这种地址数的扩散、标与笔数的扩散，到那种牛熊周期的这种转化，非常像那个生物学那种病毒那种扩散模型。所以，你从这个视角来看，比特币它的这种机制，它本质上是能抗这种周期的这种死亡循环的。比如说，我们设想一下那个熊市的周期，它的那个很多矿工开始关机了，对吧？然后你的这个全网算力在下降。这个如果是对一个 DeFi 项目来说，它是致命性，因为一旦你的这个死亡螺旋开始了，你几乎就无力回天了。但是比特币为什么能扛到3到4次周期呢？就是因为有些矿工他买了那个矿机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他是在牛市的时候买了矿机，然后他的电费可能也比较高，他的关机币价就相对很高。那一刚进入熊市的时候，他就会被淘汰掉了。然后，但是他反过来，全网算力的下降会去反过来奖励那些在熊市的时候买了低成本的矿机，并且是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矿机的这些矿工。他有可能他的电费又是水电， 又可能是在那个在其他的这些地方，它能拿到比较低的这种，这种成本的电，它就能扛过这个熊市周期，甚至它能扛过减半周期。也就是说，就是比特币，因为它这种博弈的，我们一开始讲到了这种生态的博弈的多样性，它会造成大家很难形成一致性的预期。也就是说，你去问一个矿工怎么挖比特币才能赚钱，他没法回答你。他可能会问你，你有多少钱？你想在哪儿建？你想什么时候建？然后你的整个矿场的体量，以及你准备挖多长时间，就整个这些前置条件都会影响你的策略。它跟 DeFi 挖矿只跟你的资金量跟进入时间这两个因素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博弈的形态。因为这种复杂的这种博弈的形态，它某种程度上就会去容易延伸这个 POW 了，它的这场无限游戏的生命周期。因为我们认为，对于权力游戏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构建一个链上的无限游戏。这个无限游戏它是有自我调节机制的，就是它在 Hype 的时候，因为算力的过高，它会去降低大家的这个收益率，然后因为那个很多人开始逐步退出了这个熊市周期，它又能去 recover。当然，比特币不是因为它有很牛逼的这个机制设计，所以它就自然能成为比特币，当然不是。它是因为大家形成了预期，反过来你的这个机制能支撑这个预期，然后它形成了一个双螺旋。所以，当然对我们来说，不是说你设计的一个你认为还不错的机制，或者说它具有一定的鲁棒性，你这个就一定能成功，未必。这只是一个起点，但是它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或者说一个信心，就是如果你能去让这个系统能进行自我调节，并且是能在链上以一种无许可的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自我调节，它就相比于黑盒的机制更容易形成玩家的预期跟生态的这个信任和扩展度，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原因。
我觉得区块链第一个产品，比特币能设计成这样，真的是，中本聪真的是挺有一套的。
对呀，就是其实本质上是先有比特币，我们才抽象了区块链技术，
是。
从来都没有先是区块链才有比特币。这个我相信圈内人是共识，但圈外人其实还挺误解这个事儿。而且今年比特币，你看 Layer 2生态又大繁荣、大爆发，有很多人会觉得今年是比特币的 DeFi Summer，
没事。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就是常看常新吧。就是你每次回头去看比特币，包括就像我们其实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是以太坊转到 POS 之后，他们其实都去一些大矿工都转到了比特币生态。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就 POW 它还是有很多很多意思的，我觉得。
我也是这一年才多关注一些游戏的设计啊，因为权力游戏的关系，我其实越研究就会有点困惑。就是以前我是纯粹的玩家，就我非常清楚什么是好玩。那现在站在设计者的角度，你觉得人们为什么会觉得一个东西好玩呢？就好玩的是什么？也是游戏的设计者，就从设计的角度，人们在玩什么？
OK，这个我其实请教了很多资深的那个大厂的游戏制作人，就他们都给我讲一个观点，就是游戏从设计者的角度，它本身是一个反馈循环系统，就是它需要给你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它告诉你路径去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在这个路径上，它会放置一些障碍，就根据你的这个预期，你的这个心理的预期跟受挫程度，它会放置一些障碍，然后让你自己去寻找路径，克服障碍，达成那个目标。一旦你达成了第一个目标，它会马上生成第二个目标，然后循环往复。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精密设计的一个体验引擎，或者说像是一个反馈和奖励系统。就它有时候会给你正反馈，有时候会给你负反馈，但总之就是不断的去激励你，或者说去刺激你的这个成就感多巴胺的这个分配，就像是一个生物系统，就是我觉得它还是去顺着人性，完全是顺人性去做了一个反馈的一个加速器，然后把你平常中在生活中能获得的这些反馈循环体验，你可能一年你才能走完一个循环，但在游戏里它一天就让你走完。 因为你看很多模拟养成游戏，去当皇帝，或者说就去那个开赌场，然后去罪恶都市，然后 GTA 这些，就是很典型，就是它能让你一天去走完可能10年的这个反馈循环。那这个反馈循环体系，因为它现在已经高度成熟了，所以对于这些成熟的制作人来说，如何去吸引玩家沉迷，如何去做一个让玩家觉得好玩的游戏，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科学，就是游戏科学嘛，对吧？它的名字就是他们非常有信心能让玩家沉迷在这个循环体系里。那这个我觉得对游戏的这些工业化产品来说，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不在于这个循环体系的建立，而是在于你的投入产出比。以及你以什么样的内容题材去包装这个循环体系，这是它的不确定性。那对于全链游戏来说，就是我现在目前为止，我不太认为在可玩性上是全链游戏的长板。即使你有了这些组合性和 mod，还有这些潜在的这些资产的这些透明性等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更适合这个使命，就是炼油的可玩性的使命，可能要交给2.5游戏去完成。就换句话说，2.5游戏跟全链游戏可能慢慢发展，大家会逐渐意识到，他们甚至不是一个赛道，他们不是都是 GameFi 赛道，因为现在全链游戏还没有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所以大家会认为你是全就是。Gaming 赛道或者说 GameFi 赛道，但我觉得慢慢大家会发现它可能不是一个赛道。这个过程有点像是什么呢？有点像是，我不知道你有印象没，在19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有一些那个订单簿式的 DEX，就代表性就是 DDEX，然后当时也有一些班克协议在做一些 DeFi 早期的这个原始的尝试吧。那现在我相信已经没人把这个 DeFi 跟这个交易所划为交易赛道，对吧？没有这种赛道，它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赛道。如果权力游戏能走出一条路，我相信它也会有这一天，就是大家会发现哦，权力游戏可能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它可能是一个新的名词，就像当时 DeFi 这个名词被定义出来一样。GameFi 是 gamification of DeFi，对吧？你现在也没有走出这个范式，我指的是那个这轮周期的那个链游还没有脱离这个范式。但是如果它能继续往下走的话，我相信它会像细胞分裂一样，还会分裂出一个新的一个种群出来。这个种群会越来越不像阿谢，越来越不像这个现在的 XPad 等等 Stepn 这些，它可能会另外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它的可玩性是什么？我纯猜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靠现在这种反馈循环的这种多巴胺的刺激来去吸引玩家沉迷，有可能是用另外其他的方式。就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从你看从21年这轮周期走过来，DeFi 这个赛道立住了。虽然这个赛道现在不是热点，也没有什么新的创新，但是它的需求是明确存在。但是本质上，SocialFi 跟 GameFi 还需要对需求进行验证，就是它还需要去验证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性。这是这一轮周期我最大的期待在应用方向。我希望 SocialFi 跟 GameFi 能验证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你所谓存在的合理性的验证，就是你能提供什么在区块链之前提供不了的东西。对，DeFi 其实很简单，你能让一个非洲的用户借钱给美国的用户去进行信任的，我就是无许可信任的借贷，无许可进行交易，那这个是之前做不到了。但是 GameFi 现在包括权力游戏，我觉得是需要证明这一点，需要进行自我证明，所以他证明自己是靠可玩性。还是靠其他的这些 feature，我现在不确定，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权力游戏没办法靠可玩性去证明自己的独特价值。 它需要靠其他的更原生的东西去证明。
明白，就有点像 DeFi 不是通过金融服务的使用体验来证明自己的。
对呀，就是 Uniswap 它使用体验，18年你去体验它的时候非常垃圾，我一度认为是个山寨网站，是个 scam 网站要套我的钱，就不是为了写研报，我压根儿不会用它。
明白。
所以现在可大概权力游戏，我觉得还在这个阶段，就是出现了订单簿式的 DEX，但还没有出现 Uni 这样的东西。我很希望 MAD 能承担起这个重任。就是 MAD 如果能变成某种新的资产发行协议，比如说它能把 ERC20721什么404都揉成一个新的资产，这个资产有点像是一个游戏角色，然后你还能对游戏角色进行编程，像一个 on-chain AI agent，它能自动帮你打金。我举个例子，有点像当年 YFI 那样，就是你这个游戏角色自动的帮你在各个游戏里预编程去打金，预编程帮你去撸空头，预编程帮你去做交易刷交互，那就牛逼了，对吧？那就是 YFI 式的这种 DeFi 的这种创新，但现在可能还没到这个阶段。但是我倒不担心，我觉得它肯定会出现，而且是一种我们从没有预想过的方式出现。就以太坊它好玩的地方在于，它每轮牛市的叙事都是你预想不到的，就是都是你在你看不上的这种边际的这种角落突然蹦出来，然后石破天惊，搞翻，呵呵，破坏式的，就从 ERC20721，都是这样子。所以，但这一轮现在还看不到这个迹象，所以这个是我对以太坊最大的失望，也是最大的期待吧。本质上，这个其实使命也是在我们这些开发者身上，就你也不能怪其他人。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觉得这一轮以太坊就是，如果以太坊这一轮还能石破天惊，那就基本上肯定是圈内游戏或者 SocialFi 和 Social。
我倾向于认为是这两点，就是不是 gaming 就是 social，不是 on-chain gaming。至于是 fully on-chain 还是 partly on-chain，不重要。就是我认为还是在 gaming 跟 social，其他可能看不太到。其他已经到极限了，你看 DeFi 已经玩到极限了吧？就是模块化跟 restaking，这个积木已经堆到像那个结构化金融产品的程度了。
OK，我觉得这一年的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就约下再过一年，应该牛市还没有结束，我们一年之后再来录一次。
哈哈哈，
我还挺希
对，
望看到未来一年这个全链游戏也好，还是你们团队的变化的。
对，其实我们自己倒还好，我们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就是我其实是希望那个有很多了这种早期团队吧。就是我举个例子，我们在那个权力游戏群里，说实话，那个融资不容易嘛，对吧？可能只有少数几个团队拿到融资，所以我还是很希望能有更多的，那个 C 端的用户也好，还是 B 端的那个供应链方也好，还是投资者也好，还是能关注到这个赛道，就是能，以某种方式支持这个赛道，因为很多开发者其实不容易，就拿了一点 grants，然后一直在坚持。我们相对还幸运一些，很感谢很多投资人在这么早期的时候支持我们。那我们也会尽量去反哺这个赛道的发展，去跟很多的开发者一起去 co-build 一些在我刚才讲那个挖矿机制之上。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们也不是专业做传统游戏的，那可玩性这个重任可能就要交给生态的其他的合作方去补这块短板了。我们一直是开放的心态，希望去做这个事儿。所以，因为正好提到这一年的发展嘛，因为我们也有身边很多朋友，还有一些海外的那个开发者。我觉得海外开发者其实还好，本来别人就生活无忧嘛，纯兴趣驱动，他也能过得很好。但是我们毕竟亚太生存环境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很希望更多的资源能关注到这个早期的赛道。
我看到有一些说法说，他们觉得投游戏应用不如投游戏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说是 DeFi 的应用，其实在 DeFi 上面的时候的市值也是相当高的。 可能没有那些大公链那么的突出，但是就是从投资，因为他们早期的那个投资成本没有那么高嘛，我觉得说
对，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标的，不知道会不会在全链游戏重现。
我其实非常理解这个逻辑，因为我们自己你在做游戏，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实际上，也往后退了一步，就是我们没有再去纠结于一个具体的游戏的 gameplay 玩法，而是想把它抽象出来，作为一个 incentive layer，然后架设在。你可以认为像病毒一样植入到各个 Layer 2上，所以其实所有的 Layer 2跟 Layer 3都是我的合作伙伴，都是我的 partner，我们不是竞争关系。然后我可以帮你带这个冷启动的 transaction，然后维持这个 transaction 之上，有点像是我是一个 Minecraft，对吧？我定义了这些规则集，用户合成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那这些资产其实在之上是可以由其他开发者定义去构建系列的这些游戏的，所以。本质上，你可以认为我们新的这个叫 Game of Life 这个虚拟挖矿游戏，它是为 Layer 2 而生的，它是 To B 的，
OK。
它是 B to C 的。就是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这些 Layer 2现在最大的痛点其实是，就是我顺着你刚才那个逻辑，就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理性，想去规避单体应用的风险。现在就形成了就是百家争鸣嘛，然后百链大战嘛。那 OK，那现在就衍生出来了一个痛点，你有没有一种应用和机制，能批量的、可持续的去给这些 Layer 2带来 transaction 跟真实的用户，不是靠这种一次性的这种撸空投啊，或者是吸血攻击的这种方式，而是通过一种。精巧的一种机制的设计，这个是我们想去解决。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确定性的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你问所有的 Layer 2，他都想要应用啊，他可以用 Blast 的方式，用这种质押的方式来换得 TVL，但是这只是冷启动啊，你还是要用应用去让这个生态能产生活力。所以这是我们觉得看到了一个机会点，就是因为大家形成了一致性的预期，觉得。这也是事实。应用的风险显然比一条你按部就班的做一条链，它是有套路了，对吧？那你做一条链，它资本也能帮到你，但是应用资本可能也不一定能轻易的帮到你，你可能很容易被证伪。但是就是因为大家形成了一致性预期，然后资金利用效率又搭积木式的叠到了这个极致，它反而造成了这个系统的脆弱性。这个就是现在以太坊生态的这个困境所在嘛，所以我们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想去面向这个痛点去做一点努力，就是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激励的一个 incentive layer，然后去在这些各个 layer 2上多链部署，帮助大家。你可以认为我们甚至将来还可以把每个链认为是一个矿池，链与链之间还能进行这个挖矿的这种竞争，这些都是可以设计的。然后甚至往下，就最近也有一些那个在挖 AO 点 NET 的那个大矿工找到我们，他说，因为我们那个组合本质上要消耗计算资源去试嘛，他说你这个能不能部署在我这个矿机里，让我一键双挖？那我说可以啊，但是你等我冷启动之后你再入场，别把这些散户一上来就搞得很被动。
是。
对，所以我们自己是这样想，就是这个是现状，这个是也是事实，但是。怎么说呢？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一致性的预期就意味着你没有超额的收益，但你想获得超额收益，你就要能承担这种超额的风险，所以它是挺公平的。那对于我创业团队或者对项目方来说也是一样的，一致性预期你能获得一个平均收益，可能是相对确定性高一些，但是如果你想获得一个超额收益，或者说走一条不一样的路。你就要有足够的信心，你能比别人想得更远，同时也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你可能是先例。
明白，今天我该问的就是都问完了，你看你还有什么想聊的？
我不知道你今年怎么看比特币生态，就是我想听听你对比特币生态今年有什么预期，或者说你会不会觉得今年比特币生态，就万一啊，万一。 我们不幸一语成谶，今年以太坊生态压根儿就没爆发，缺席了这个牛市。如果让你来看比特币生态的话，你觉得就是它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或者是机会可以去观察？
我自己感觉，如果以太坊生态不爆发，那就基本意味着 social 和全链游戏这两条都全军覆没了，或者说这个周期是做不起来，才能够让以太坊生态不爆发。然后我觉得，如果在以太坊上全链和social 都没做起来的话，他们这个周期大概率也不会在比特币上做起来，因为我能明显看到。这两个种群的开发者是高度聚集在以太坊上的，他们要扩张到或者迁徙到以太坊，不管是外溢还是被迫迁徙，都是需要时间的，绝对不是一个周期内的事情。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最坏情况，那比特币生态应该，我觉得还是会复刻 DeFi，先把这个做起来。它可能思路、具体做法跟以太坊那边不太一样，但是还是会主要聚集在这一块。
OK，那这个听上去像是一个确定性的机会。
对，我觉得这是确定性机会，其他的我没看到。
对，比特币生态我们也非常关注，因为我们本身这个机制其实就是我
对，
们内部有一个 slogan 叫 "Make Ethereum Great Again" using 什么 Virtual POW Mining，就是我觉得现在以太坊已经没有了，就精英主义感太强了。没有了这种自下而上的这种散户的狂欢的感觉了，就是秩序太多了，它就没有这种超额的这种混乱的狂欢的感觉，
没错，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的。
你们会考虑就是把这个 Give me life 搬到比特币上吗
我们当然在考虑，
？OK。
因为底层那个 cell 本质上它就是以位图形式在链上存储了。那我其实可以随时把它发行成铭文，因为我总量是有20套那个核心的那个资产，
明白。
我其实可以把它发行成铭文，甚至比如说最近还有一些新的比特币协议出来，RGB 加加呀、Ruin 呀等等，那这种更原生的比特币协议，它其实设计的会更优雅，看上去更 solid。
是，
那是否这里边会有机会？我们显然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但是挑战在于逻辑那部分就没办法放在比特币一层，可能只能放在比特币的 EVM 的 Layer 2上。但
明
我
白。
觉得也对我们来说，就是也是个 Layer 2 嘛，就是你的核心资产在哪里，可能我们就会，比如说以太上布一套核心资产 NFT，我指的是，然后比特币那个以铭文形式可能发一套，或者 Ruin 形式发一套，那这些能交高交易的这些行为就是逻辑合约，可能还是要在比特币的 Layer 2上部署。
我其实觉得就是，我觉得有些事很多事情都是，一旦有一个人动了之后，后面人可能会跟随。就是，也许你们迁徙过来之后，如果这个项目火了，很有可能比特币的全链游戏就真的能起来。
我们不敢说我们能引领这个，但是我们是想去，就是本质上这个底层这个东西其实是比特币矿工，你30秒他就能看明白。
明白。
但是你给那个一个没接触过比特币的，或者他也不了解什么是比特币的，刚进圈的这些 GameFi 玩家，他可能压根儿都觉得不感兴趣，他会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儿，就是收菜嘛，呵呵，2下就收完了。但是那实际上，只有你开始去想如何提高收益，如何去跟其他玩家竞争的时候，这个游戏才刚刚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很愿意跟矿工群体打交道。
我甚至有时候怀疑你们就是那个天选之子，就是
我不认为，我不相信这个，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宇宙里面有观察者效应，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赛道里面好像是有机会的，但是没有人做。后来你发现其实你可以去做，但是你会想，就是我想，很有可能就是。世界在等着你做那个事儿。
你这说的有点太高了，我们可能，对，我们对自己预期还是 有，但是没那么高吧。就是我们想 solid 的去做一些尽我们能力所及的事情。至于这个能否去产生，就我都不敢说现象级游戏了，就是能产生一个热点，我觉得就达到我们预期了。
明白，明白。对，就是我这个说的也有点虚啊，就是，但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只有5%的机会，但是很有可能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宇宙就是那个5%的宇宙。
有可能，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们就生活在模拟世界里，就是你在模拟世界里其实是 nothing to fear 嘛，就是你做的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在模拟世界造一个虚拟世界出
对。对。
来，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就是遇到这么大的挑战，还是想去沿着原爆自动机去探索下去的原因，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初心嘛，就是我们还是想去做一些涌现式的、无限游戏的一些探索。所以，比特币其实本质上，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生物，就是一个病毒，就是你每天的这些 transaction 就是它的心跳，它有时候心跳的很慢，有时候快心动过速了，有时候快心肌梗死了，就是你打明文的时候差点把这心肌梗死给堵死了。然后，但是它链上承载的这些资产就是它的。健康程度就是他的体重，就是你能看到这个隐藏的这个巨人，他在不断的从物理世界、碳基世界去吸收能量，然后再无声无息的成长，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就进击的叫什么进击的巨人，还是叫那个什么那个动漫，就是你想一个无声无息的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不断的吸收人类。最宝贵的能源，吸收人类最聪明的脑袋，然后去凭空造一些东西出来。这个事儿其实是有时候想想挺可怕的，你知道吧？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有人问我们说，你们这个挖矿有什么意思啊？就是感觉就是挖来挖去，就是还是在这儿没什么可玩性。你这个怎么产生价值？产生价值是我最不担心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比特币、以太坊这些公链已经无数次证明了，当就 MIMI 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你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去获取一样东西的时候，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就会产生价值。尤其是这个价值的产生过程，它又是由数学驱动的话，那这个事儿就非常 solid 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这是两个前置条件。这个成本如果又是跟能源相关的，我认为它会比 POS 更可持续，因为 POS 的问题就是当年 EOS 遇到的问题，就是它的这种资本利用效率的一致性预期，以及这种一直这种那个不断叠加收益的这种方式，它就会把越来越多的散户屏蔽在外，然后最后就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一种治理体系。就是我觉得以太坊今天遇到了困境。从 POW 转向 POS 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但是它可能会找到一条路去解决这一点。但是对于比特币来说，它从来就没有这个问题，它是无处不在的，然后它又是可以是任何东西，像水一样，这是它最牛逼的地方，就是你每一轮周期都能重新定义比特币是什么，以太坊做不到这一点。
OK，
所以太强了，我觉得这点。
那今天时间因素，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然后一言之后，
好
下
的，
面再见。
行，好的，好的，
好，拜拜。
拜拜。